今天是通讲罗马书第二周的第一课。在上周的节目中，我已经讲完了三章半，我们会继续花上几周时间来学习。罗马书充满了大能，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些真理。这些真理改变了我的人生。如果你从小就在宗教中长大，哪怕是最正规的好宗教，依旧是教你要做好一切事来取悦神的心态。然而，只有信心才能讨神的喜悦。希伯来书11:6，没有信就不可能蒙神喜悦。与你的表现无关，你无法从神那里赢得任何东西。你必须来到主面前，就像第一次重生时我们唱的那首歌：我没有祈求，你却为我流宝血。神的羔羊啊，我来了。这歌词不仅是基督徒生活的开始，更是持续直到结束的方式。哥罗西书2:6说，所以你们怎样接受了主基督耶稣，就应当怎样在他里面行事。来到神的面前，意识到你无法拯救自己，只需要把救赎当作礼物，这才是你得医治、释放和兴盛的方法。可悲的是，大多数人在重生后对神有了爱，他们想要讨神的喜悦，大家却很容易被宗教影响。如果你不做这个、这个和这个，神就不会保佑你，那真的不是得救赎的方式。如果一个人想要得救赎，若他真理解保罗在罗马书中的福音，假如我忽然说，神告诉我，你已经犯了奸淫，其实这并不会阻止他们得到救赎，因为他们知道，正因如此，我才需要被救赎。我需要一位救主，尽管我犯了罪，不是基于我的罪，而是因为耶稣为我做的。他们仍然能够悔改，接受救赎。但是这个得救的人，下次再回到教会，这时再有人指出他们犯了一些罪，哪怕是不像奸淫那么严重的罪，比如他没读圣经，或是去教会时在路上与人吵架之类的，普通的基督徒会退散而坐下说，我知道为什么神不救我、不医治我了，是因为罪。当你活在严重的罪中时，他已经救赎了你。现在你来了教会，明明比之前更好了，可我们却对自己的失败如此敏感，就是因为还没摆脱旧约的思维和心态。这就是罗马书在讨论的。今天是第二周的第一课，前面的内容无法再逐一总结。我已经讲到了第三章，上周五我们停在了罗马书3:23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在罗马书1:16-17，保罗发出了激进的声明，这简直好的不像是真实的好消息。神接受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的，而是神通过耶稣为我们做的。不仅是神让你罪得赦免，也让你领受神的大能，包括医治和释放等等，这些都在罗马书1:16-17。接着从罗马书1:18-3:23，他在说，我们所有人都没达到神的标准。没人能认为自己配得上从神那得到任何东西。你不配得，并不是说你先尽力而为，耶稣再来弥补剩下的差额，要么你完全相信耶稣，因他所做的而领受。你唯一能贡献的就是你的相信，要么你只能凭自己的良善来领受，绝不是两者结合。罗马书11:6，要几周后才讲11章，我先跳到这节。罗马书11:6，既是出于恩典，就不在乎行为，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。这节在英王钦定本中有点有长，它的意思是要么靠恩典，要么靠行为，要么是神为你做，要么是你为神做，不是两者结合。现在大多数人却正好相反，试图将二者结合起来。他们说，对，我的确不能全靠自己赚取，因为我会失败，但神希望我竭尽全力。 我必须得达到一定的标准，然后神来弥补剩下的差额。不是这样的，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已经说了，世人都犯了罪，都没资格从神领受。所有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而耶稣就是神的荣耀。你必须像耶稣一样完美才行，但我们都不能，或者我们来相信耶稣为我们做的。基于耶稣所做的从神领受，不再基于自己的行为。朋友，这太棒了，这才是福音，好得让人难以置信。尽管有诸多失败，神并没有给我们应得的，他给了我们耶稣应得的。我们唯一能做的贡献就是相信和领受，不然就会疑虑而失去。一旦你努力赚取，就无法领受了，你永远赚取不到的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这节经文通常我们会完全断章取义地读它。我们只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我在上周的节目中也是这样做的，今天我也单独地引用了它。这并没错，的确所有人都犯了罪，都亏缺神的荣耀。但你结合上下文会发现，它的原意其实更强大。二十三节说到，要知道每个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二十四节又说，但借着神的恩典，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，却无偿地被称义。所以我们的确都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但也的确因着他的恩典被白白的称了义了，是通过耶稣基督被赎回的。也就是说，这都是我们可以得到的，耶稣已经付清了代价。约翰一书二章二节说，他是挽回祭，挽回祭的意思是他为我们的罪牺牲代偿，不是单为你我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耶稣不单是为基督徒而死，不单是为迟早会接受他的人而死，他是为整个世界的罪付清了代价。朋友，这真的太棒了，让我来读一下提多书二章十一节，神拯救万民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。It says, for the grace of God that bringeth salvation hath appeared to all men. 不是某些人，而是 all, 是所有人，万民。这是出于恩典，恩典的意思是无法赚取，不应得，不配得的恩惠。如果你说不，恩典不会临到坏人和极其邪恶的人身上，那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不是恩典，因为还是要达到某个最低标准才行。人要想接受恩典，还是必须有个圣洁的最低标准。但如果恩宠是无法赚取，不应得，不配得的，那么恩典会临到每一个人身上，是给万民的。神的恩典已经显明给万民了。十二节中继续说，这恩典管教我们，使我们拒绝不敬神的事和地上的欲望，在今世能过自治公义敬神的生活。所以神的恩典已经临到每一个人了。以弗所书二章八节，你们得救是借着恩典，借着信，不是其中的一个，你得救是因着一个组合。恩典是神的那部分，恩典是神为我们做的，独立于我们之外，恩典是从耶稣而来的。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，耶稣充满了恩典和真理，所以是恩典来到了这个世界，为我和你的罪付了代价。在两千年前，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既然是两千年前，就是在你我存在之前，就是在我们做任何好事或坏事之前，这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恩典是神所做的，带来救赎的恩典已经显明了，恩典已经到来了，所有人都能领受。但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也说，借着恩典，借着信，恩典是神的部分，信是我们的部分。信并不是说我们做到了信，然后神以恩典回应我们，不是这样的。我再说一次，若恩典回应你所做的，那就不是恩典。恩典是无法赢得的，是不配的。恩典与你做过的任何事都无关。恩典是两千年前神通过耶稣所做的事。早在你我存在之前，你的罪，我的罪，在两千年前就已经付清代价了。那么，难道说每个人都得救了吗？不是，你得救是借着恩典， 恩典是神为你做的，独立于你之外的，还要借着信，信是你来积极回应神所做的。你的信心无法促使神做事，如果神没有因着恩典通过耶稣来提供这一切，那么你的信心不能够促使他为你做任何事，神不会回应你的信心，你的信是对神恩典的回应。反观宗教却说，哦，神当然有能力做，但神不会为你做。除非你活得圣洁，祷告，去教会，奉献十一，你必须停止做这个，开始做那个。宗教这样做是为了促使神回应我们，可事实上这位神他的恩典是独立于你我之外的，与我们配得的完全不相干，因为这发生在2000年前。他为你的罪而死，他为了医治你而死，他为了你能兴盛而死，神已提供了一切，一切都完成了，至于你只能通过信来获得。让我为大家读一下罗马书5:1-2，这样我们既然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了，我们也借着他因信进入了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。进入和入场券是源自同一个词，你因着恩典借着信得到了入场券，可以进入神完成的一切。你的信心无法促使神去做事，神已经做了，你只能通过信进入其中。我已经超过进度了，回到罗马书3:23-24，他说，要知道每个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但借着神的恩典，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，却无偿地被称为义。并不是说每个人都会自动得救，你必须相信才能领受，你必须用信心来领受这个恩典，正如罗马书5:2，在25说，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。然后26继续说，他的公义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。哦，这节太有能力了，这一节值得讲好几天，至关重要。你不是依靠公义的行为而称义的，有一词叫自义。等讲到第10会详细说明，人们要立自己的义，却不想借着信去服从神的义。人的公义也就是我们的公义行为，公义这个词大多数人都不常使用，它是一种宗教术语，许多人都没有思考过它的含义。请听听我这个门外汉的定义，虽然不全面，但能帮你理解和运用。公义就是你做正确的事，过正确的生活，敬虔而道德高尚。这里包含着自身的正义，因为你活着就需要与他人有联系。若你对别人很恶劣，在排队时偷东西，这些都会让你的人际关系付出代价。你可能会被抓起来进监狱，这样也会致使魔鬼的闯入，因为不敬虔的行为正是他能利用你的方式。所以你需要保守自身的正义，但在神面前这些都是没有用的。你有正义，有善行，也许你比我好，可谁想成为最好的罪人，依然下地狱呢？所有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神不会拿你和我或某种宗教标准来做比较。你可能在教会里得到所有人的认可，你每年都得聚会全勤奖章，所有事你都做得好，你出去做见证，然后带着各种成果回到教会展示你所做的一切，大家都来拍你肩膀佩服你，这些事都很好，但在神面前却毫无用处。神与你建立关系并不是因为你的善行，对此你真应该说谢谢你耶稣，你的善行纵然比我的好，却仍是犯了罪的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 雅各书二章十节说道，因为那遵守整个律法的人只在一条上跌倒，就成了干犯所有律法的了。我是在8岁时重生的，我一生都在寻求神，但我活得真的并不完美。我不是夸自己，但我从没喝过一口酒，没抽过一口烟，没说过一句脏话。我从来没有喝过咖啡，我知道你们会觉得震惊，咖啡都不喝。难道你是说咖啡和酒一样吗？不，你可以喝咖啡的，有圣经依据，就算喝任何致命的东西，它也无法伤害你。我只是讲个笑话而已，我只是说我真没喝过咖啡。虽然我过着分别的生活，但我也一样犯了罪。再次回到雅各书二章十节，他说，只在一条上跌倒，就成了干犯所有律法的了。尽管我过着比现今多数人更圣洁的生活，我仍然需要救主，并且我不只是需要救主的一点点帮助而已，我需要100%的救赎。如果你在神的考试中只得了99分，你就挂科了，你必须得100分，否则你就需要一位救主。你需要相信他为你所做的，你无法到神面前宣扬你有多公义。注意看这节经文，罗马书3章26节，为了在现今的时刻显明他的义，好表明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神不只是帮你一把而已，不是你先提供与神建立关系所需的50%的良善，然后耶稣再来补上不足的差额，不是这样的。有谁认为你有50%或70%的良善，而耶稣只是锦上添花而已吗？假如你这样想，就完全错了。这种人不能确定他是否已经重生，要么全靠耶稣，要么全凭你自己，绝不是将这两者结合起来，绝不是耶稣加上你，你先竭尽所能，然后耶稣来弥补差额。你必须要表明他的公义，而不是你的公义。接着罗马书3章27节说，既然如此，还有什么可夸耀的呢？根本没有。凭着什么法则呢？凭着行为的法则吗？不是，而是凭着信的法则。换句话说，你和我一样，或你比我好，或你比别人好，这些都不重要。我们都已经犯了罪，亏缺神的荣耀。想要与神建立关系的唯一方法，只有完全摒弃你自己的公义，对他说，神啊，求你怜悯我这个罪人，然后你来领受他的公义，那是独立于你之外的公义，不仅是强调你的公义达到某种标准，不是这样的，而是完全放弃掉你自己的良善，然后只单单依赖耶稣。这样的人他绝不会自夸，夸耀自己的人说，老兄，我很圣洁，神啊，我真的是个好人，我知道你会使用我，因为我比别人好多了。这样的人他根本就不懂福音，不懂恩典。若你自我肯定说，兄弟们，我在进食，我现在太优秀了，你就没行在恩典中，你是行在律法中，你是在靠表现。这样的你无法从神那里领受任何东西，你什么都得不到，那还都是因为他的仁慈。他不按等级曲线打分，不是说假如你得了90分，但90分是全班最高分，那就等同于100分，不，得90分就等于是挂科，这不是和其他人相比较。除非你是完美的，否则你无法从神得到任何祝福。要么你有一位完美的救主，他把一切祝福无条件地给了你，你只需要来相信他，信任他。马丁路德是神在16世纪使用来推动新教改革的人，当时发生了一系列事情。马丁路德在罗马的梵蒂冈，他是一名天主教牧师，他一边跪着爬台阶，一边念诵万福玛利亚或我们的天父。我不太清楚他具体是怎么做的，他是想用宗教的方法跪着爬石阶来忏悔，让自己配得上神接纳他，回应他的祷告。 他一直学习神的话语，当他这样忏悔时，他想起了罗马书3:27。既然如此，还有什么可夸耀的呢？根本没有。凭着什么法则呢？凭着行为的法则吗？不是，而是凭着信的法则。就是说，我们认为人被称为义是借着信，与律法上的行为无关。不用去赚取，不用去做一些事，让自己变得配得。他是在梵蒂冈得到这个启示的，他回家写了95篇论文，把他们贴在教堂的门上，钉在那里。从此新教改革开始了，从此成千上万的人因着神的恩典获得了自由，这是因为保罗所写的这些真理。朋友，这是至关重要的。罗马书3:29说，难道神只是犹太人的神吗？不也是外邦人的神吗？就像现今我们也会说，难道他只是那些道德崇高、披着道德外衣、活得圣洁之人的神吗？难道他不是那些不圣洁之人的神吗？他是我们所有人的神，无论圣洁或不圣洁的人。你的圣洁不能让神更爱你，一个不圣洁的人也不会减少神对他的爱。要过圣洁的生活，仍然有其原因，因为这会让你更爱神，它能让你远离那些阻止你爱神的事。圣洁是好的，但涉及到你与神的关系时，你的圣洁是无用的。神爱你，不是因为你可爱，他爱你，因为他就是爱。他已决意要向你显明他的爱。当你还是罪人时，基督为你死。第30节说，既然神真是一位，要使受割礼的人因信称义，这是指犹太人，也要使没有受割礼的人，是指非犹太人。非犹太人没受过割礼的宗教仪式，也不遵守所有的律法，他也使非犹太人因信称义。我们是借着信废掉律法吗？绝对不是，反而确立了律法。大多数人，当你听到我在教导、剖析和解释保罗写的话，当你看到这些时，可能会想，关于旧约律法，你不可这样，你必须那样的命令。你认为我们把那些都作废了，我们再说把旧约律法都丢掉吧。不，恰恰相反，我们是在确立律法。旧约的律法诫命不是为了。我很想继续说，但时间不多了，明天请继续收看。有些宗教人士会气得窒息，但我说的都是真话。律法的颁布不是让你遵守它，从而赢得与神的关系。颁布律法是为了提高标准，提高到你没办法遵守，来显明你是何等的不虔诚，好叫你不再试图救自己，于是你就会呼求神的拯救。